我叫聪慧，从小就恼怒这个女性化的名字，我渴望摆脱它，逃离过去的一切。我努力寻找世上的聪明智慧，却无法接纳自己。聪慧就像梦魇的陀螺不停旋转，我无法不焦虑，无法不抑郁。直到某天，我带着耶稣的福音来到叫聪慧的孩子面前，看他哭泣成长，与他拥抱。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境界有声，男人成长团。逃离那个男孩，找到那个男孩。文，余聪慧。网飞的最新剧集《爱死亡和机器人》中，有一个小故事叫骑马兰。骑马原本是一个在游泳池里的清洁机器人，在人类不断升级之下，他成了一名艺术家，但他不满足于仅仅画肖像，踏上了寻找终极真理的道路。他的画作越来越指向宇宙，在每幅画中都会出现一个蓝色方块，人们无法解释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将这种艺术风格称作骑马兰。然而就在人们为骑马兰惊叹之时，骑马却宣布自己将会画最后一幅作品。他将人们邀请到一个游泳池，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之下，他跳入水中，身体的所有部件慢慢散开，他回到了自己的最初，一个清洁机器人。原来骑马创作中的蓝色方块是他在游泳池里最初看到这个世界的样子，那抹蓝是他最初的记忆。这是一个人寻找自身，在不断迷失后最终寻得自我的故事。一个人终其一生想要成为那个最好的自己，然而世上却有两条抵达自我的途径，一条是世界的道路，一条是基督的道路。以前我走在前面的道路上，现在我明白，只有通过基督的道路，我才能真正找到自我。我出生在中国西北农村，小时候因为我瘦瘦小小弱不禁风的样子，村里的男孩子游泳打篮球都不带我玩。我很渴望像别的男孩一样，却没有办法，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很多时候我就成为了别人轻视的对象。自尊心让我很在乎别人的看法，我希望自己被当作男生，我希望能像个男人一样身材健壮阳光帅气。可父亲偏偏给我起名叫聪慧，寓意有聪明有智慧，这个名字常常让人误以为我是女生。事实上的确很多人没见到我以前都把我当女生，有好几次我都被分到女生组，这让我很恼火。聪慧这个名字无数次地戳中我敏感的神经，我渴望逃离这个名字。更重要的是，我渴望逃离与这个名字有关的生活。聪明和智慧是重要的品质，很多人也会夸我人如其名，聪明智慧。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成绩优秀，可那不是我想要的，我不喜欢那样的生活。我的心不安，我一直努力，渴望成为别的某个人，某个不叫聪慧的人。聪慧有什么好？他出身贫苦，要拉着毛驴去驮水，每次放假还要放羊。聪慧的生活有什么可羡慕的？他的父母常在他面前吵架，甚至动手。父亲经常用否定的话语刺激他， 拿别人家的孩子跟他比较。有好几次，父亲会在生气之后，把所有的怒气撒在那个叫聪慧的孩子身上。我不想做聪慧，我要逃离那个叫聪慧的男孩。于是高中毕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我跟父亲大吵了一架，烧掉了所有的日记、读书笔记，然后就离开了那个聪慧曾经生活过的小山村。我不想再做聪慧了，我要成为另一个人，开始新的生活。在大学里，我成为了一名基督徒，2009年受洗。随后我就做了一个极端的决定，彻底的与过去诀别，不再跟以前的同学亲戚联系。每年春节，我要么不回家，要么来去匆匆，只有在订票、报到、上课签到的时候，聪慧才和我有微弱的关系，其余时间对我而言，那个人已经死了。我是那么厌弃他、恨恶他，我是另一个人，只不过暂时居住在聪慧的躯壳里。我替他考试，替他穿行过大街小巷，替他坐上火车，然后回到那个村庄。其实我不是他，他也不是我，我变得分裂了。我一直渴望成为的那个人是谁呢？我想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于是我疯狂地去图书馆读书，中西文哲史、心理学、物理学，只要出现在经典书单里的书，我都会去找来读。我想他是一个受人夸赞的人，于是我疯狂地讨好别人，疯狂地赢得别人的认同。我想他是一个穿着时尚的人，于是我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我想他的见识一定非常广，所以我利用假期坐火车去旅行。我努力想成为那个人，可那个人是谁，我却越来越迷茫了。聪慧就像我的梦魇，活在我的内心深处。在我所盼望仍未得到时，他让我焦虑；在我采取行动时，他横加阻拦；在我走路时，他在我脑海中翻腾。我虽逃避聪慧的同学聚会，逃避回到聪慧的家乡，逃避面对与聪慧有关的一切，却越想逃避就越被纠缠。他就在我里面，我赶不走他，也没有办法与他和平相处。这种内在的冲突折磨着我，他对我的影响是全面的，很多时候我根本控制不了，我无法不焦虑，无法不拖延，无法不抑郁，更无法不胡思乱想。在我的头脑中就像有一个陀螺在旋转。在教会里，我渴望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渴望能有很好的自控力，渴望向更多人见证福音的大能。可是我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入罪和试探。我读了很多圣经，也知道很多神学知识，可是没有办法行出来。我可以在传福音的时候对别人讲得头头是道，却无法面对独自一人的我。我不断地研究新的方法，做时间表，做 to do list， 花时间去研究类似思维导图、番茄工作法的工具，可是这根本坚持不了多久，就又陷入了情绪的漩涡。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也想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取死的聪慧呢？我的人际关系变得很差，我希望讨好很多人，到最后我发现自己成了吝啬和计较的人。我希望对一个人好，可到最后我发现自己成了那个最自私和对那个人伤害最大的人。2016年下半年是我生命中的最低谷。当时我已经毕业工作了几年， 我和聪慧之间的战争也进入了焦灼状态。我常常不由自主的情绪低落，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发火，伤害他们，无法集中精力工作和学习。到了年底的一天，我的情绪崩溃了。我一个人跪在床边大声哭出来，然后就在我祷告的时候，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句子：死在耶稣里，藏在耶稣里。那句话令我惊讶。我信主已经一段时间了，也学习了很多属灵知识，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神并没有在我一信主时就让我明白这个道理，他先是让我尝到了恩典的滋味，下决心跟过去决裂，然后让我陷入难题，在挣扎、逃避、躲藏中不断修剪我的生命。现在真正的手术就要开始了。那段时间我刚好读到了哥罗西书3:3-4，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神的话带我走上与聪慧的和解之路，尽管我还是常常焦躁不安，不过我已经意识到，当我成为一名基督徒以后，那个人已经死了，他受过的伤害、否定，他承受的孤单、压力，都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我也明白，基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基督的复活就是我的复活，并不是我有多完全、公义、圣洁，而是基督成了我的义、我的圣洁。我不断默想哥罗西书的经文，越来越明白代赎的真正含义，明白了为什么唯有耶稣。以前虽然信主了，我还是会觉得基督教的信仰有些霸道排他，但那时我终于明白，基督的代赎是人唯一的出路。以我自己为例，我多么渴望脱离那个叫聪慧的人的性情为人，但是我却怎么努力都不行。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就好像我人生的隐喻一样，我也确实在追求着聪明智慧，但我追求的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聪明智慧，这些聪明智慧并没有拯救那个叫聪慧的人脱离情绪的困扰。我这才真正明白箴言所说的：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者，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寻他如搜寻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2017年年底，诗篇90篇12触动了我的心。摩西说：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我用刘比歇夫时间统计法来记录生活、数算日子，我给这种记录方法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时间账本，就好像我的每分每秒都向上帝交账一样。我忠实记录我所有的真实的念头、行为模式，把我里面的伤口一点点打开袒露，所有的不堪、软弱、挣扎，当然所有的喜乐、感恩和欢笑也都写在了时间账本里。经过整理，我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场心思意念的战争。在我的头脑里，那些消极、悲观、否定的意念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我发现我的心思意念存在一些规律， 比较固定出现的念头是恐惧，还有对聪慧的否定。正是这种整理让我明白，成为一名基督徒以后，我外在的行为模式或许有一些改变，但这还不够，现在是要改变心思意念的时候了。以前我被情绪困扰，现在我主动认识和观察我的情绪。在2018年的我注意到，这些情绪大部分来自于一些非理性的信念，那是我的原生家庭和童年经历根植在我里面的信念，他们在我里面生根盘踞。我想要逃离的不是聪慧，而是那些由非理性信念建造的垃圾场。我不接纳的并不是真实的自己，而是那个被谎言蒙蔽的自己。我突然深切地体会到基督徒因信称义的奥秘。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往往基于信念，那些信念决定了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把觉察到的情绪整理出来，然后找到他们所对应的我里面的信念，同时用圣经的眼光去看待它。当那些非理性的负面信念不断被剥离出来，上帝将我拉进他的怀抱，让我学会信靠他。2018年的时间账本中，一个词汇不断出现，那就是身份。约翰福音1:12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以前我一直努力改变我的行为，尽管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也知道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还是依靠我自己的努力，但因为我内在的混乱，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坚持下去。经过了2017年的死和藏，2018年数算自己的日子，进入2019年，上帝终于一步步地让我得着智慧的心，一切如此水到渠成，让我不得不感叹上帝对我的深情厚爱。以前我只是听说或者明白这些道理，但是从2017年到现在，我实实在在的在被神带领，与他同行。当我明白我的身份先于我的行为，我是谁比我有什么我做什么更重要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再拘泥于那些方法，内心的聒噪开始安静下来。我听见我内心的哭泣和欢笑，我知道那是那个叫聪慧的男孩的声音，他需要我拥抱他，也需要我安慰他，更需要我带着他一起前行。以前我讨厌他，不喜欢他，我渴望一个完美的自我，可是在福音里也是在时间账本里，我看到我自己就是不完美的。我接受这个现实，我接受那些真实发生在我生命中的破碎、伤害还有不完美。我不再逃避，我携带着基督的福音，携带着耶稣基督受伤、受死和复活的记号，来到那个叫做聪慧的孩子面前。我看到他哭泣，然后看到他一步步地站起来。他长大了，我与他拥抱，我们和解了。当我不再逃避面对那个里面的自我，当我与他和解，接受不完美的过去和现实，我就得到了自由。一天晚上，我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想到天父这一路的良苦用心，我突然大声哭了出来。以前觉得很苦的事情，现在明白是上帝为要让我经历这一切。我忽然意识到这位上帝是那么的爱我，我突然发现上帝从我出生 就已经拣选和预备了我的心。借着父亲取的名字，神从小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追求聪明智慧的心。我比同龄人更关注终极性的问题，更爱读书。上帝带领我寻找世上的聪明，然后才让我明白真正的智慧从他而来。小时候我非常讨厌放羊，邻居家的孩子不用放羊，他们有大把的时间看电视打篮球，我对父母特别生气。但正是这十几年里放羊的经历，让我读圣经就像是在读自己的生活。那些牧羊的比喻全都在我的生活中真实的发生过，寻找迷羊，带领他们去青草地去饮水，山羊和绵羊的不同，这些都是我真实的生活。就像摩西和大卫在牧羊的过程中被训练，我也学会了忍耐和思考。许多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恩典，只不过当时被谎言蒙蔽的我看不到他们。在莫桑比克著名作家米亚科托的小说《耶稣撒冷》中，男主人公逃离自己原本生活的城市，定居蛮荒之地，取名为耶稣撒冷，就是为了逃离原来的自己。他等待着上帝向他道歉，他不能接纳过去的自己。小说结尾，主人公回到了自己原来生活的地方，渐渐老去，在静默和沉寂中，他与自己和解，也与上帝和解。在我的生命中，我不断更换名字，也不断地断绝与过去的来往，都是我在逃离自己。但是从2016年到2019年，上帝在他的时间里用他特别的方式让我与自己和解。这一段寻找智慧和聪明的旅程是上帝给我的宝贵财富。
你张开双手为我死在十架，你的宝血为我流，我曾在最终不明白这恩典，你却代替我死在十架。你给了生命为我死在十架，你手边伤我的意志，我曾在最终不明白这恩典，你却代替我承受刑罚。因着十架我的自由，因着十架我的生命，因着十架我重罪的赦免。因着十架我的自由，因着十架我的生命，主你是最好。 卸下你重担，从此不再惧怕，我必与你同行到底。因着十架我的自由，因着十架我的生命，因着十架我重罪的赦免，因着十架我的自由，因着十架我的生命，主你是最好朋友。 By the cross now I comeBy the cross now I live, by the cross now I am forgiven. By the cross now I come, by the cross now I live, by your love I have a friend.